很高兴再次回到大家的中间啊！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到十六节，我给它取的名字叫做“荣神一人的敬拜”啊。那我们这段经文呢，是紧接着第十章来的。第十章我们还记得，三个礼拜前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的经文。第十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哈。第十章的最后三节就是这段经文的上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十章的31到32节，请。所以你们，我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原则，一个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第二个原则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只求他人的益处，众人的益处。所以我们把它归纳成两个原则，就是荣神益人。讲完这一段话以后呢，保罗就借着11章、12章、14章。就讲了三件事情，就在敬拜里面，哥林多教会没有做的，合神心意的地方，他就指出来了。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今天我们要讲的女人蒙头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圣餐的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运用恩赐，在聚会里面运用恩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根据这个上文，告诉我们我们在聚会里面，在敬拜的里面，怎么样能够荣神益人。那第一件事情就讲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了这个女人蒙头的问题。从解经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是充满了地雷哈。所谓地雷就是解经难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牵涉到妇女在教会中跟家庭里面的地位，那么这起了争议。因为圣经的学者基本上分成两派啊，下面一张 slide 它告诉我们说，第一种的主张就是讲到是男女是互补的，那么男女在神面前被造是平等的，在基督里面也是平等的，但是在功能上面，在侍奉的角色上面是互补的，有不同的角色啊。那第二个看法呢，就是认为一切都是平等的，不但是在神创造的时候男女是平等的，在基督里面男女也是平等的，那么在侍奉上面，在功能方面，在任何的角色上面，男女都是平等的。那这两派中间呢，就有一些彼此不同意的地方。那么因为讲到这个互补的时候呢，就讲到两种角色的不同，就有权柄跟顺服的问题产生了。那我个人呢，比较倾向于这个互补说啊，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完全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呢是尽力的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可以把我的理解告诉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参考。首先，我要让姊妹们放心，我认为你们不需要蒙头啊，因为这段经文纯粹是对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的教会的习俗，女人是蒙头的。问题是哥林多教会的姊妹们认为他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了自由，所以呢，他们在公开的聚会里面，在祷告与讲道的时候就不再蒙头了。保罗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啊。初看起来呢，这段经文好像是一个历史事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保罗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却是用神学的议题来讨论的。所以因此呢，这里面包含了一些超时空的应用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不但对姊妹，也是对弟兄有帮助的。第一，我们要来看这个荣神益人的敬拜，必要接受神所设立的权柄啊。在第二节他是这样子讲的，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新译本 还有两个字叫做教训，和本少义的这两个字。我所教训你们的教训，我所传给你们的教训，这不是指教会里面的一些传统或者风俗习惯，也不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被主耶稣责备的法利赛人的遗传啊。这里的教训特别是指使徒的教训，乃是从使徒们传下来给这个保罗也从耶稣基督传下来给保罗，那么就是早期基督徒所承袭的这个信仰。那么当时因为这个新约的圣经的正典还没有形成，只有一些流传的书信以及旧约的圣经，所以呢很多的教导都是靠着口传的。因此呢保罗就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坚守了我们这些口传的信仰，这个是你们这个的这个长处啊。因为保罗传这个福音到了加拉太，过了不久加拉太教会就随从别的福音，对不对？但是哥林多教会没有，他们就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在第二章第二节，保罗曾经这样说，他说，我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保罗传的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哥林多教会虽然问题很多，但是能够坚守十字架的福音，这是他们的好处，所以得到了保罗的称赞。今天我们有完整的圣经，我们的圣经的正典，新约的正典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坚守圣经里面的教训啊，我们不再靠口传的教训，我们是靠圣经，我们可以自己来读圣经啊。第二我们要讲的就是在第三节，神按照他的旨意来设立这个权柄。第三节他这样子说，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啊。这里头字出现了三次，头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个比喻，不是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真正的头，它是一个比喻。那比喻什么东西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领袖、领导或者权柄啊，做权柄的。另外一个意思呢，是一个来源、起源或者一个源头。那如果用源头来解释这个字，那么前面可以讲得通。好比说他说这个基督是个人的头，因为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新生命的来源来自基督。那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我们也可以讲得通，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然后女人是从亚当的身上拿一颗肋骨出来的。这最后讲到说这个神是基督的头，那神是基督的头，讲到神是基督的源头，那这个就产生问题了，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是平等的，完全平等的，他不是从基督是从神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在解释成源头，在三位一体的这个认识上面呢，就会产生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段经文还是解释成权柄啊比较合适。所以呢，基督是个人的头，新译本说基督是男人的头。那这里的人是指信徒来的，基督是信徒的头啊。你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你说基督是你的头，他说你是神经病，对不对？你到教会里面说基督是你的头，你一定说阿们啊，因为我们承认基督是我们的权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包含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个人顺服了基督，接受了他十字架的福音，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才会认识基督是我们的头啊。所以这句话里面隐藏了基督的十字架。第二句话，神是基督的头。在三位一体的神来说，圣子本来是与父圣父，就是基督跟父神是同等的，但是为了救我们呢，他降世为人，存心顺服。这里腓立比书讲得很清楚，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甘卑微，他自愿的顺服啊，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个救赎的过程中间，虽然圣父跟圣子是平等的，圣子自愿的顺服圣父。 这叫神是基督的头。所以这次这句话再次让我们看到里面隐藏了基督的十字架。下面一句话是男人是女人的头，英文圣经 ESV 把它翻译成男人女人，翻成丈夫与妻子，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原文这两种意思都可以的，男人女人就是跟丈夫妻子同一个字来的。但从上下文来看这个话题，我们在讲男人女人突然转到丈夫妻子呢，又有点好像不太合理。所以呢，保罗可能广义的说是男人女人，那狭义的说就是家庭里面丈夫与妻子。神把领导的地位交给男人，然而这里指的是信主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和教会里面的权柄。在公司在政府里面，一个男人可能他的上司是一位女的，所以这个都跟这个经文没有关系，因为这经文里是讲神国度里面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在马路上你随便跟一个人说基督是你的头，他说你莫名其妙啊。所以这个是讲教会里面神的国度里面的事情。男人是女人头，这个关系也是必须建立在十字架的福音上面。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这个舍己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Campbell Morgan 这样子说，他说这个权柄，这所谓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权柄是建立在最亲密的交通和服侍的配搭上面的。那么有了权柄就有顺服，这个关系。我承认在今天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下，在这个风气之下，这个文化之下，接受这样子教导的确非常的困难，很多姊妹的这句话很不能接受。为什么女人要顺服男人呢？有什么事情你们男人可以做的，我们女人不能做呢？对啊，没错，有位姊妹她说，我一直没有结婚，她跟牧师说，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我顺服的人。那弟兄也是一样，我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同学，一位年轻的美国人，他就问老师，他说我的太太比我漂亮，我的太太也比我能干，比我聪明，不但如此，他比我更爱主，他为什么在家里面做头呢，所以弟兄们也觉得，太太若是爱做领导就让她做领导吧。那今天为什么很多丈夫就放弃了家中属灵的领导地位，一般来说的确是女人，比这个男人，长得好看。姊妹们同意吗，姊妹们都同意，一般来说呢，这个姊妹们也比较会读书，你们知道在大学里面，这个女生的成绩比男生好，平均来讲，我以前认识一个好朋友，他们夫妇两个同一个读一门课，一个系，这个先生的作业都是太太做的，一般来讲，我只是讲一般来讲。那教会里面呢更是如此，你看放眼看去，爱主的姊妹比爱主的弟兄多，是不是？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这位同学问的问题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我要做头呢？因为人的观念就是你比我强，那么你做头我就服你，对不对？弟兄姊妹，这种想法基本上就是进化论嘛，肉什么弱肉强食，弱肉强食就是你厉害你做头，但那不是顺服，这个叫做佩服，对不对，在神的国度里面，领导的角色是根据创造论，不是根据进化论，不是因为能力的强与弱，乃是根据神的创造，神造造男跟造女里面的这个 makeup 不一样，神的设计，宇宙一切的次序都是按照神的亲自的安排来的。所以呢，我们刚才说了，基督是个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三种权柄和顺服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十字架的福音上面。这个十字架就代表舍己，就自愿的放下自己来成就别人，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上文第十章最后说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做头的主耶稣说了，你们谁要 为首的，你们就要做众人的用人。所以做头的其实是来服侍众人的啊。所以 Campbell Morgan 这样子讲说，这三句话必须放在一起，不可以单独采用啊，因为在实行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必须根据基督的十字架。好，我们看第四到第六节。凡男人祷告或者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应该蒙着头。哎，什么是蒙着头呢？这边有张照片啊，这个是第一世纪罗马人的一个家庭啊，一个雕塑。在罗马希腊的文化里面呢，女人是蒙头的，那么男人呢是短头发的啊。你可以看到，那没有成年的人就不需要蒙头啊，所以女人是蒙头的。那么除非呢家里面发生了好比说举哀啊或者什么悲伤的事情，那么男人蒙头啊。那大部分的时候呢，就是男人是不蒙头的。那如果参加敬拜还蒙着头，那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敬拜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情，那么你把这个举哀的动作带到教会里面来，是这个一个意思啊。羞辱自己的头，上文是说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羞辱自己的头就是羞辱基督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这是羞辱基督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敬拜基督，我们要荣耀欢喜快乐，而不是举哀啊，也就是等于是不承认基督是自己的头。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外邦人的敬拜里面，哥林多有很多庙宇，他们的男的祭司呢都是蒙头的，所以保罗要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分别啊，这是另外一个解释。那反过来说呢，女人若是祷告或者讲道的时候不蒙头，那就是羞辱自己的头。这里的头就是指男人，也是根据第三节来的。换句话说，这个女人就不承认男人被神所分派的领导地位。好，为什么保罗这么注重在敬拜里面的穿戴蒙不蒙头呢？我们知道这个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前是不穿衣服的，穿衣服是犯罪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穿衣服是蛮重要的啊。当他们犯罪以后呢，他们就发现要穿衣服了，所以他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替自己做了衣服来穿。虽然穿了这个衣服呢，这个衣服穿的不合适，所以当神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就躲起来了啊？他们就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树木里面不敢见神。后来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才穿对了衣服啊。那么为什么用皮子做衣服呢？就我们知道这个，你怎么取得皮子呢？就必须有牺牲的动物，不知道什么动物啊，也许是羔羊，什么动物被杀了才会拿到它的皮子，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一开始，穿衣服这件事情上面，就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基督的十字架的预表，那是讲到这个必须有牺牲才能够赦罪，流血牺牲才能够赦罪。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当时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身上的穿着必须是合宜的啊，也就是说从亚当夏娃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保罗说蒙头不蒙头必须是合宜的，因为女人蒙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记号。所以有个作者叫做 Stevens， 他这样子说，他说我们的穿着就是叫做衣着的侍奉啊，不合适的衣服啊会成为别人的试探，好比你除了穿了过分暴露的衣服，那么会成为别人的试探，以至于敬拜的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离开了神啊，就注重在人的身上。我们知道做父母的我们都喜欢批评我们的孩子啊，特别是青少年，他们都要表现他们的自我，所以穿的要跟人家不一样，或者头发发型啊，或者是现在很流行刺青等等的啊。那这些教训都是用来提醒我们自己，你不要过分的去论断别人啊，免得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下面第二点，我们说容神一人的敬拜要认识神创造两性的旨意。第七节到第九节， 讲到两性有别都是为了荣耀神。保罗在这里说男人本不该蒙头啊，他刚刚用这个风俗这个蒙头的这个习惯，现在他讲到神学了。他说男人本不该蒙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是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讲到蒙头与权柄的关系以后，保罗料到有人会问了，他说假设女人以蒙头来表示顺服丈夫的权柄，那么男人不是也应该蒙头来表示顺服神的权柄吗？基督的权柄吗？但是保罗的逻辑不是这样的。保罗的逻辑是说男人是神的荣耀啊，男人是神的荣耀，在敬拜的时候蒙住头表示蒙住了神的荣耀，所以男人不蒙头是怎么样，会让男人的荣耀。同样呢，这个男人不蒙头是让神的荣耀。同样的，女人是什么？男人的荣耀。所以女人在神面前就必须蒙头，不然的话就让男人得了荣耀。这是保罗的逻辑。所以既然敬拜里面是让神得荣耀，那么我们就女人就应该蒙头。所以保罗的重点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男女之别，忽略了神创造两性的旨意，所以在敬拜里面就不能够荣耀神。那么这又引起另外一个问题了，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很清楚地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女是平等的，神的形象包括了神的属性和神的荣耀。为什么保罗说不说女人也是神的荣耀呢？因为他造的时候是一样的，仗着神的形象造的，而是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啊。所以他提供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从创世纪来说，他说神先造了亚当，然后神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所以保罗说女人乃是从男人而出。第二，神说亚当独居不好，所以才造了一个夏娃，因此保罗说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所以根据这两个理由哈，保罗就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创造的次序和创造的目的对保罗来说已经足够解释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原因。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也是用同样的逻辑啊。好，我们到第十节了。第十节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要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一节经文，因为在原文里面没有服这个字，也没有记号这个字，应该用直译来讲，女人应该在头上有权柄啊。但是大多数译本都加了这个记号这两个字，从上下文来看哈，这个记号是讲蒙头，因为保罗一直在这里讲蒙头这件事情啊。问题是蒙头代表了什么权柄呢？那这又是有争论，有人说代表了女人的权柄，因为她可以祷告跟讲道，另外说代表男人的权柄。但是你看第十节的起头他就说因此，所以他是接着上面来的，第八第九节来的。第九节在讲什么？就讲到男人创造的目的，男人创造的优先次序。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地方讲成这个男人的权柄是比较合宜的，因为顺着这个上文而来的。那么女人蒙头是表示服权柄的记号。保罗教导教会跟家庭由男人来领导，但也有人反对，他说若是这样子的话，他祷告和讲道，一个女人祷告讲道是顺服神而做的，为什么要表示对男人的顺服呢？这个回答就是说，你若是顺服男人是神所安排的权柄，那么他这样做就等于是顺服神的安排，神的话啊。所以从上下文来看，我是比较偏于这个传统的看法，就是和本的翻译蒙头是服权柄的记号，但是我承认也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么为什么提到天使呢？又是一段很不清楚的经文，那可能就是在信徒在敬拜的时候有天使在观看啊，就我们在这里敬拜，天使在天上观看。 因为人被造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使也在那里 观看神的创造。保罗自己也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哥林多女人有这个蒙头的做顺服的权柄的记号，是合乎体统的，是可以给天使所观看的。但是蒙头的记号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要配合内在的美德才会有价值啊。就讲到台湾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呢想跟人家合伙做生意，那个金额哈也蛮大，不小一笔生意。但这个姊妹认为这个风险很大，所以就劝她先生不要参与这件生意啊。但是呢丈夫呢觉得这妻子总是限制她的发展啊，所以不同意。所以两个人就吵架，最后就闹僵了啊。那太太就去找那个一位辅导。辅导就这样劝他，就说既然他已经表达了他的看法啊，若是坚持下去，夫妻关系可能会破裂，是不是？夫妻的关系比这个金钱更为重要啊，所以鼓励他相信神的话，就凭着信心来顺服他的先生。那这个姊妹就接受了他辅导的劝勉以后呢，就顺从了先生的决定。结果两个月以后，果然这个太太是对的啊。事实证明丈夫的判断是错误的，合伙人骗了他们的钱，结果血本无归啊。这个丈夫呢就因为这件事情而谦卑下来了，他公开的做见证说以后一定要看重妻子的建议，他并且说妻子是上帝赐给他最好的帮助者，而且跟妻子一起上基督徒理财的课程。很稀奇的是不久以后他们赔掉的钱又赚回来了。我们看11节到12节，然而照着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从有男人而出，而男人也是有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然而啊这一类的主要的连接词是非常重要。然而表示保罗的话没讲完，语法上面然而不过后面这个话才是重要的。好比说那个天姐请我吃饭，今天晚上请你吃饭，我说谢谢天姐，但是今天晚上我有事，但是我今天晚上有事。前面这句话呢是谢谢他是应该讲的，不讲就没有礼貌嘛。后面这句话才是重要，他若是只听了前面这句就回去跟王林说处长啊，今天晚上要来吃饭，那就错了。因为我下面这个不但才是 critical 的，对不对？没有后面这句话我等于没讲，他等于没听。所以这个不但然而是非常重要的，他后面所讲的才是 critical。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写到第十节，哇，大家都以为保罗在这里是主张这个男权至上啊，那么就引起这个男人会滥用权柄啊，有很多这个 abuse 啊，丈夫 abuse 些太太的事情，都是失去了平衡。但是保罗在这说然而，就表示他后面有一个很 critical 的话他要讲。这句话呢他怎么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重要的是在主里男女是互相依赖彼此需要。互相依赖这个字哈，就是 interdependent， 彼此依赖，不能少的，不能少的。所以他说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啊，男女的互相依赖。虽然第一个男人是从这个第一个男人不是从女人而出的，就是亚当不是从女人而来的，这个夏娃是从亚当而来的，但是以后所有的男人怎么样都是从女人而出的，对不对？所以他说所有的万有都是从神出来的。那这种的关系就是互相依赖的关系，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权柄的基础啊。照主的安排这句话在和本在现代中文一本就是翻译成在主里啊，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是在主里面的。所以加拉太书这样子说，或男或女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出于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男女平等的宣告， 在当时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面，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宣告。举例来说，在犹太教里面，女人的地位非常低微。你们若是知道这个圣殿的设计，在外面是外邦人院，再进去是女院，在里面才是内院。女院的意思就是说，女人只能停到女院，不能再进去了，再进去只有男人可以进去，就是靠近至圣所，只有男人可以去靠近这个圣所。第二，在会堂里面聚会，女人是不能够宣读圣经的，而且这个会堂里面聚会的人数，十个人以上才可以聚会，十个男人才可以聚会，所以女人不算在这个聚会人数里面。你们想想看，若是我们北区每个礼拜统计人数，朱牧师说女人不算的，那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很凄凉哈，会很凄凉的。所以在这个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女人是不被重视的哈。但是保罗讲了男女平等的这个宣告以后呢，在这个公开的聚会里面，姊妹可以祷告、公祷，可以这个讲道，所以这是男女平等的消息。但是男女平等并不表示男女平权，也就是说神还是在教会里面设立权柄，他们蒙头正是表示顺服权柄的意思。就讲到圣经里面常常有平行的真理啊，看起来是矛盾的，却是真实的，是都需要接受的。好像火车的两个轨道啊，从来不交汇，但是少一条不行。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说，耶稣是完全的神，百分之百的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百分之一百的人。那你说你不是加起来200%了，这不通啊，对不对？逻辑上讲不通，但是你必须接受这两个。历史历代有很多神学家想用逻辑把他们两条摆在一起，就产生了异端啊。这在逻辑上叫做背反律啊，就是两个看似矛盾的立场，却必须同时接受的，同时持守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节说到男人的权柄，但是11节、12节就很明显的讲到男女的平等，男女是互相依赖的。所以这两个好像是看似矛盾的这个真理，但都需要接受的。但是保罗能够把男女平等跟男人权柄和谐的放在一起。伊利斯这样子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像其他的问题一样，保罗在基督里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恰恰是借着他顺服父神的角色来彰显了他与父神的平等。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论点，男女是平等的，但是神也设立男人作为权柄。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的保罗最后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一个荣神一人的敬拜，我们也尊重当地的文化，也要尊重教会的传统。13到15节我们来看，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这头是何以的吗？你们的本性也不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啊。这是非常下面那张 slide 就是13到15节啊。所以女人头发天然就比男人长，比男人多哈。这个你很少看到女人秃头的，对不对？秃头的都是男人哈。有些例外哈，男人留长头发，我们在圣经里面拿西而人，对不对？不剪头发的。这个保罗有一次他发了誓，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他就留头发，一直到了这耶路撒冷才剪掉啊。但一般来讲，男人当时的风俗，男人是短头发，女人是长头发。十五节说，长头发是给女人的荣耀，是给她做盖头的。盖头的意思可以说垂下来披到肩膀上的，也就是说留长头发的意思。虽然过了2000年哈，今天的姊妹还是很注意发型的，对不对？我每次跟我太太说，嗯，我今天在教会里见到一个姊妹，你认得吗？她说长头发还是短头发啊？我说啊，我都没有注意哈。 保罗的意思说，既然女人按照本性有天然的盖头，长头发好像一个盖头啊，天然的，那么她在属灵的事上也是一样，无论是祷告或者是讲道，她应该头上戴上盖头的东西。这种本性的审查乃是根据当地的文化，女人不蒙头来服侍神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即使女人不喜欢蒙头，也是为了众人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而蒙头。当年在戴德森到了中国传福音哈，他是英国的一位宣教士，他的传福音不是很有效果。后来他决定要跟中国人认同，穿中国人的衣服，吃中国人的饭。你知道他穿上中国衣服以后，当时最不高兴的不是中国人，是在上海的那批西国的宣教士，他们觉得戴德森穿了中国的衣服是丢了外国人的脸。所以呢，戴德森就说了，我不是来介绍外国的服装的，我是来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来完成神给我身上的托付。所以我们在荣神一人的敬拜就必须能够适应当地的文化。第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如此，也是没有的。保罗知道有的信徒读了这封信以后呢，可能心里面不服哈，要跟他辩论，保罗就以其他教会的规矩来作为论证。规矩或者说传统，这跟我们第二节的传统不一样，第二节那是使徒传统，是讲到我们的信仰，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一些习俗，教会里面的习俗。那么当时教会的习俗我们讲了，就是蒙头的，因为这个问题只发生在哥林多教会，保罗写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什么以弗所都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要强调的就是保罗所设立的教会都是这样做的，你们就一样做就好了。我们知道在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哈，我知道周牧师非常不容易的，他要接受各种各样的会友，那么会友呢，有的是中国来的，有的是台湾来的，有的是香港来的，有的是东南亚来的，有的是在美国信主的，有的是在这个来美国之前信主的，各种各样的背景，有的是宗派出来的，有的是没有宗派，独立教会查经班，各种各样的，那么融合在一个北美的教华人教会里面啊，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呢必须尊重教会的规矩啊。那有的教会唱诗是举手的，有的教会是不举手的，有的教会是传奉献盘的，对不对？有的教会是不传奉献盘的，有的教会跳领舞的，对吧？有的教会不跳领舞的，所以呢都有不同的规矩。那我们教会是9:30聚会，那么这是教会的规矩，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就9:30来。那有的教会是11:00聚会的，那你就11:00才来，对吧？所以我们要守时，我们要遵守教会的规矩。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哥林教会不需要创新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跟其他教会一样就可以了。好，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女人蒙头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关于荣神一人敬拜的要素。我们要认识神创造我们两性的旨意，在主里面男女是平等的，我们一起敬拜，一起侍奉。同时我们也接受神所设立的权柄，无论是男女对于十字架的认识，乃是自愿的放下自己来求别人的益处，这样我们就有荣神义人的敬拜。所以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真理。主啊，求你帮我们能够顺服你所告诉我们的一切，顺服你的真理，顺服你的话，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谢谢主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帮助我们每一位来遵行你的话语，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